弟兄姐妹平安。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太太回了一趟国，我们到银行办这个一些银行手续的时候，发现这个银行窗口啊外面有三个按键，我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注意到，在北京是这样的，有三个按键，那上面呢有一个按键写的是不满意，一个中间的按键写的是满意，那另外一个是非常满意。所以这就是这个银行啊，对这个让你呢对他的服务给打一个分数，可见这个银行现在特别关注他的所有的这些他的这些客户，怎么能够让这些客户满意。那我们看今天呢，很多的商家也一样，用各样的办法，各样的使尽了各样的手段，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就是为了让消费者满意。我从这里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这个世上的人呢，他要为了满足他心中的上帝，我们知道那些商家把这个消费者都当作他们里面的这个上帝，所以呢为了满足他们世上这个消费者他们心中的上帝呢，用了很多的办法来为了要让这些消费者满意。可是我们今天呢，在这个神家里头的人，我们在做神的工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像这些世人一样能够让我们这位真神能够满意呢？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在主里来服侍。当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头脑里立刻跳出一句话，这句话是在去年门训课程当中啊，有一位姐妹分享的。她说有一次一个病人呢来求耶稣来医治的时候，耶稣呢就问了这个病人一句话，耶稣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句话一直就让我记在我的这个心里，而且呢记忆犹新。所以当我想分享这个服侍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句话。所以我们要想服侍神呢，我们就首先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好不好？就是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8:35-41，可以翻圣经哈，我们这边这个大屏幕上也有，我们来一起读好吗？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听见许多人经过，就问是什么事。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他就呼叫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站住，吩咐把他领过来，到了跟前就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可以看见了，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与神。众人看见这事，也赞美神。好，我们读完这段经文啊，我在想一件事情，一个病人到医生面前去求这个医生治病的时候，这个病人一定会说这个医生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正常的逻辑，对吧？可是呢，如果这个医生要对病人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的话，这个逻辑好像就不太正确了。但是我们刚才读完这段经文，我们看这个瞎子巴迪买，他是要来求耶稣给他治病的，但是呢他没有说耶稣啊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耶稣却问了巴迪买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完全不合逻辑。耶稣为什么会这样问？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难道不知道瞎子巴迪买想要什么吗？耶稣难道不知道什么对巴迪买最好吗？耶稣难道不知道他可以医治巴迪买吗？ 但是他仍然要问巴底买一句话，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从这句话我们看到耶稣一个服侍人的一个态度，耶稣把瞎子巴底买这个病人当成他服侍的对象。当他服侍巴底买的时候，他谦卑自己，他来问这个服侍的对象，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如果这样想的话，就合乎逻辑了。耶稣在圣经里说，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的。所以耶稣把瞎子巴底买当成他服侍的对象，所以即使耶稣知道什么对巴底买最好，耶稣也知道他可以医治巴底买，但是他却不把最好的他认为最对的强加于他要服侍的对象，他要来征求他服侍的对象问他，你想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从耶稣这里我们可以学到第一个，我们服侍的态度，我们服侍的态度是要我们服侍的对象是要他满意，要看他想要我们做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服侍的态度，这是耶稣在服侍人的时候。那耶稣其实在世上，他在很多的事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常常一个人退到旷野去。他退到旷野去做什么？耶稣肯定不是去睡觉，后面呢常常接一句话，耶稣一个人在那里祷告。所以耶稣作为圣子，他要服侍这位父神的时候，他也是这样，他常常来求问这位父，我应该怎么做。我们记得在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圣经里怎么说？说耶稣上了山整夜祷告神。耶稣拣选门徒不是他凭自己的心意，说这个人可以做我的门徒，那个人可以做我的门徒，他整夜的祷告神。这些门徒显然不是他凭自己心意拣选出来的。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耶稣上十字架前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父啊，你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显明给他们了。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这些门徒是父赐给他的，不是他凭自己的心意想要叫谁来做他的门徒，就是叫他做他的门徒的。所以我们看耶稣在服侍父的时候，他常常来祷告神，来问父神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看从耶稣这个榜样，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第一个我们服侍的态度有没有像耶稣一样问一句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这位天上的神，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第二，我们有没有向我们的天上的神常常祷告，问他你的旨意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服侍神，耶稣是我们的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耶稣拣选的使徒保罗他是怎么做的。我们也再看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也看大屏幕，可以一起来读。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将要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好，我们就读到这。我们从 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保罗的一生，或者是把他服侍的路，我们分成两个阶段，很清楚。第一阶段就是被主的大光光照之前，那第二阶段就是被主的大光光照之后。我们先看看被主光照前，保罗他是怎样服侍神的。如果我们看圣经，这是保罗在做见证，他说，我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可见保罗他是一个认真学习律法的人，他不仅学习律法，我们细读保罗的一生呢，他也是遵守律法的人。他怎么来侍奉神呢？我们看后面第四节，他说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那个时候呢，保罗因为他认为信耶稣的人是违反了律法，所以呢他就把他们拿住下到监里，他以为这就是侍奉神了。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真正的遇到主的时候，他的侍奉是什么样呢？主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呢？当他遇见主的时候，主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这么热心来侍奉神，可是主对他的评价却是在逼迫主。所以我们看保罗，他没有遇见神以前，他是凭着自己的热心来服侍这位神。他凭自己热心服侍神，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成了逼迫主的人。像这样凭自己热心服侍神的，其实在旧约里也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名叫扫罗。扫罗，我们读他的一生的时候，发现扫罗这个人呢，是个不寻求神的人，他做事完全是凭自己的热心。当大卫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有一段时间三年发生了饥荒，大卫就问神说，为什么会发生饥荒？神就回答他说因为扫罗杀死基遍人的原因。基遍人是谁？我们读约书亚记的时候知道，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迦南地有一群人，他们是基遍人，他们怕以色列人杀灭他们，所以他们就欺骗以色列人，然后呢与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就答应说不杀他们，而且起了誓的。可是当扫罗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却把基遍人一部分人给杀掉了。圣经上怎么说呢？圣经上说，扫罗为以色列和犹大人发热心，杀了基遍人。显然扫罗他是想得取人的心，可以让更多的人来拥护他，他把基遍人给杀了。如果我们看基遍城，这个以色列里有一个基遍城，你看这个地图，你发现这个基遍城坐落在哪里呢？在十二支派当中，它刚好坐落在便雅悯支派里。扫罗就是便雅悯支派的，所以我想扫罗杀基遍人，不单单是他想得以色列人的心，他还有可能有个私心，因为基遍人住在他那个属地当中。所以当扫罗他这样凭着自己的热心来服侍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在大卫年间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不仅没有因为扫罗杀基遍人获益，反而有了三年的饥荒。这件事情最后怎么解决了呢？最后基遍人说，要把扫罗后裔当中七个男子要交出来，我们要杀了他，这件事情才算结束了。所以我们看扫罗他凭着自己的热心来服侍的时候，不仅没有给百姓造福，他反而给他的后代带来了灾祸。所以我们如果服侍神， 不能凭自己的热心，不能自己想怎样做就怎样做，如果不寻求神，最后结果不是获益，神也不满意，而且什么，我们自己也会受亏损。在箴言当中有一句话，在两章都记了同样一句话，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句话告诉我们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如果我们走自己认为正的路，不走神的路，最终会走向死亡。但如果这句话用在服事上，我想如果我们照着自己认为对的去服事，我们的服事就会走向一个死路，也就是我们所做的服事不会有任何的果效。这是我们来看保罗被主光照之前，他凭自己热心服事。我们接下来再看呢，被主光照之后，保罗他服事的是怎样的。我们看刚才读过的这段经文，在第八节，当主光照保罗之后，保罗问了两个问题。第八节他说，主啊你是谁？到了第十节的时候呢，他接下来又问，他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想如果我们从服事的角度看保罗这两个问题呢，第一个，主啊你是谁，我们可以归纳一下，一个服事神的人首先要问一句话，主啊你是谁，也就是要先认识主。那第二句保罗的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那我们可以归纳成，一个服事神的人无论做什么先要问主，主啊我当做什么，或者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这是从保罗被光照之后他的两个问题，我们看见保罗他后来的服事是怎样的。我们看保罗没有认识耶稣以前，他是凭自己的心靠守律法去抓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呢他成了逼迫耶稣的人。当他被光照之后，保罗是什么样的人呢？接下来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要到哪里去，我把当做的事指示给你。接下来保罗他就等待的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一个信徒使他的眼睛睁开，然后接下来呢告诉他，你要受洗使你的罪得赦免，然后要让保罗去为主做见证。接下来保罗就开始顺着耶稣指给他的路去服侍主了。所以我们看保罗没有信主之前，他的服侍是完全没有果效的。如果一个人做了很多的事，如果还不认识主，他所做的任何的服侍主都不会纪念，而且可能结果不一定会好。我们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上记载了，当时的大祭司叫以利，他有两个儿子。圣经上怎么评价这两个儿子呢？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祭司不是应该在会幕里服侍吗？他们怎么会不认识神呢？这两个儿子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每一次有百姓来献祭的时候，他就把人的献祭的肉给抢过来。所以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使这些百姓不再愿意献祭了。那圣经上对他们的评价说，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所以当他们不认识耶和华来服侍神的时候，最后他俩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圣经上说他们两个人在战场上同时被杀。而且以利作为大祭司，圣经上说他因为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最后他们家族的祭司职分到了所罗门作王的时候就被废弃了。可见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没有办法正确的来服侍神，而且服侍的结局可能会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不仅是不获益，反而是受亏损的。所以这是我们从保罗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看到的，一个服侍神的人一定要认识神。那我们看第二个，一个服侍神的人一定要问主啊我当做什么。 保罗问了主之后，我们知道他受洗传福音，然后为主做见证。可是有一次保罗他要去亚细亚讲道，但是呢圣灵却禁止他去了。接下来他又要去到一个叫比推尼的地方，圣经上说耶稣的灵又禁止他去。我们看保罗他要去讲道，他要去传福音，这是不是神喜悦的工？是神喜悦的。可是即便是在做神的工的时候，也要顺服神的带领。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被耶稣光照之后，他不再凭自己的热心了。如果照他以前没有信主之前，可能他会不听圣灵的阻止，可是保罗被光照之后，他却顺服了圣灵的带领，他就没有去那些地方，而顺服圣灵到了马其顿去服侍那里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被主改变之后，他成了一个顺服神的人。那我们从主耶稣的服侍，他服侍的态度是要求问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保罗呢，他服侍的态度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看到这是主的榜样，使徒保罗的榜样。那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我们也要同样一起思想保罗的两个问题。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问主啊，你是谁。如果我们当中，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一定要先要问一下主啊，你是谁？要信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耶稣有一次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之后，结果呢，第二天又有人来找耶稣。耶稣说：“你找我们，你们来找我不是想要看神迹，你们不过是想要这个吃饼得饱而已。”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必朽坏的这个食物劳力，你们要去求那个能够得永生的食物。”所以这群人听了耶稣的话之后呢，就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是做神的工呢？”这些人他们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做点什么才可以进入到这个永生，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食物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所以耶稣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做什么，你们第一件事要做的是要先信耶稣，不是说我们要做了什么才能够成为进天国的条件。进天国唯一一条路就是信耶稣，这是我们要做的。在路加福音里，耶稣呢也曾讲过一个比喻啊，他说有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这个耶稣就对那些人说，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他说将来有许多的人想进去进不去。然后接着耶稣说这个家主啊来的时候呢就把门关上了，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天国的门关了。可是就关门之后呢，在门外有一些人就对耶稣说了，说主啊给我们开门吧。完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离开我去吧。然后门外这些人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们不是在你面前吃喝过吗？你也在我们那个街上讲过道哎。可是耶稣却回答说，他说我不晓得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为什么不给他们开门？这些人不是认识耶稣吗？跟耶稣一起吃过喝过，而且呢也听过耶稣给他们讲过道，为什么耶稣不给他开门呢？为什么耶稣称他们是作恶的人呢？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在这个到美国第一份工作，我到了这个匹兹堡有一个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我就经过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介绍就去工作了。我每天8点钟就去上班，晚上呢5点钟下班，白天呢我去的时候那个实验室好多的人还没有去，我就开始工作，干了很多的这个活。人家开会我也跟着去开会去听， 人家做工作我也跟着做工作。可是到了这个月中的时候，我们知道月中是要这个发工资的时候，那工资呢会这个钱会直接打入你的账号，但是呢你会收到一封信，那个信上是什么呀？是你这个收入的记录。可是到了月中的时候，每个实验室的那个人都有一个信封，唯独我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关系还没有最后确立，因为我跟这个实验室的这个老板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关系，所以等到以后我拿到了工作的许可，然后这些手续都办好之后，我才拿到了我的那份工资。可见我开始工作的时候，虽然我很殷勤，我也很守时间，也做了很多的事，因为我跟老板没有关系，所以那份工资我是拿不到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耶稣说的话，他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说了，我不是跟你一起吃一起喝了吗？可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什么？这些人跟耶稣没有关系。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今天啊，这个情形好像跟我们有的时候很相似。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跟耶稣说，哎，主啊，你看我也到过教会耶，我也听过牧师讲道，你看我周五的时候我也去小组聚会，我也跟他一起查经啊，哎，我也人家这个教会有活动我也参加，他们吃我也跟着吃，他们喝我也跟着喝，哎，教会有的时候还有这个服侍的时候我也跟着做啊。可是到了时候耶稣可能会说我不认识你。弟兄姐妹，我们好像也是热热闹闹的来教会了，参加了聚会了，但是如果我们跟我们的主如果没有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到了时候主真的会跟我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今天来到教会，第一件事情一定要先认识这位主，像保罗一样，先要问一句话，主啊你是谁，要接受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建立这个关系之后，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就会接我们进他的国里面去。好，接下来我们看，那这是对没有接受耶稣的，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耶稣的，我们应该怎么做？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信了耶稣要侍奉他。在希伯来书这样说，他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可见耶稣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在这个神的国里就在里可以休息睡觉的，耶稣拯救我们是要让我们侍奉他。我们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也常常看到保罗常常提醒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一定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可是侍奉上我们总是要有一些方法，我们应该怎么侍奉神才能够叫神满意呢？大家进到一个公司，有没有人进到公司之后到那之后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定是要问一下我们的主管或者是经理，你要我做什么，我们才能够工作。世上的工作如此，其实神国的工作也一样。当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一定要先问一下神，你要我做什么，然后再去做。如果我们的服侍不问神，结果我们的神可能会不满意。这次回国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很久没回去了，所以一定要带一些礼物。那带礼物，我们就买了很多的礼物，然后回到国内了，就给了自己的亲朋。等到回到美国的时候，我仔细在想这个给礼物这个过程，我把这个接受礼物的大概分成三种人。第一种人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买礼物之前呢就问他你想要什么，然后呢就照他喜欢的买了，回去之后呢给他礼物特别高兴， 非常满意，欢喜快乐。第二种人呢，我们也问他想要什么了，比如说他想要烟，那我们呢就认为烟不健康，就没有照他喜欢的去买，给他买了别的礼物。回去给他礼物之后呢，发现反应平平，不太满意。那第三种呢，是我们根本就没问，我们就照着自己喜欢的认为好的给他们买了。他们接受礼物的时候呢挺客气，谢谢，但是很明显不像第一种那么满意。所以我就从这个哈、买礼物这件事情，我就想到了我们服侍神会不会也有这三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呢，我们服侍神之前呢先问神，你喜欢什么，你要我们做什么，然后呢我们照着神喜欢的去做了，神非常的满意。第二种呢，我们可能问了神了，结果呢没照神这个喜欢的去做，结果肯定是不满意。那第三种我想不用说了，连问都不问就照我们喜欢的去做了，我相信神一定不会满意。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就从我买礼物上我就得到了一个启示，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啊，一定要问神。就像我们主耶稣哈、问这个巴底买的，说你要我做什么，一定要先问神你要我做什么，不是说我想做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是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自己愿意做的，自己能做的。可是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呢，有的时候神常常让我们做一些并不是我们很想做的，或者是我们能做的。所以我们从保罗问主的这句话，我想给我们一个提示，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呢，这个才是我们一个正确的态度。另外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也想到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做了一项事工，我们有没有让神的名被高举，还是我们自己的名被高举。在马太福音里啊，耶稣讲了一段话，耶稣说这个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然后接下来他说，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这些人呢，他们奉主的名传道，这个传道呢实际上是在说预言，然后呢奉主的名赶鬼，还行很多的异能，可是到了时候呢，耶稣却说你们是作恶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我就在查这段经文，我找到了一个英文翻译版本，我们可以看一段这个英文翻译版本哈。这个你看，这个第七章二十三节啊，这个第一句话我们就看这句话，我想大家这个英文应该比我好了。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所有你做的是借我的名为了使你们自己更重要。所以你看这些人呢，他们是在说预言，在医病，在赶鬼，他们借耶稣的名有没有让耶稣得荣耀？没有，他们是让他们自己被人记住了。所以如果我们服侍做了一项服侍，如果耶稣没有被人记住，人家记住了我们的名，我们这项服侍是一个不成功的服侍。如果我们的服侍人家记住了耶稣却忘记了我们，这才是一项最好的服侍。所以在我们常常读的主导文当中第三句，以前牧师也特别分享过主导文第三句怎么说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句话我想呢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一个最后的总结。第一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服侍神，一定要 跟我们的神建立一个关系，他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他的子。第二个呢，是要神的旨意能够被完成。所以我们记得，我们今天如果想要服侍神，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一定要先来认识这位耶稣。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让我们服侍的时候常常记得耶稣那句话和保罗的那句话，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或者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被你的宝血洁净，被你所招出来，主啊，是为了要服侍你。主耶稣，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既然是儿女，主啊，我们就要听我们父的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侍你的当中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甘心乐意照着主你的旨意去行。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常常问主，也常常的来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服侍你的路上常常指教我们，免得主耶稣让我们的名被高举，而人家却不认识你。求主帮助，让你自己的名能够在你的教会能够更显为大，让你自己的名能够传到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当中去。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在你面前来寻求的人。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